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3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全球即将送别2022年，对中国人嚟讲，呢个系动荡同多灾多难嘅一年。有观察人士认为，呢个亦都系一个转折年，2023年将会系大变化嘅开始。
中共喺毫无准备之下突然开放，导致全中国陷入疫情嘅风暴。但中共官媒就一味咁唱赞歌，譬如新华网喺微博上发红色大字报，宣称中国人民嘅防疫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嘅壮举。仲有《人民日报》总结12句话，记住2022，只字不提疫情。呢个导致网民洗版，斥责当局冷血，批评中共防疫嘅政策。中国知名的时事评论人伍岳散人就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官民之间的矛盾本来一直存在，最近这种撕裂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底下，白纸运动的影响力在度默默发酵。伍岳散人指出，白纸运动是中国近代罕有带有明确诉求口号的社会运动，而且是人人都能够容易理解的政治符号，广泛普及全国各地各阶层，深深感植入民间的记忆，随时被提取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未来再掀起政治运动只是时间的问题。资深的媒体人石山在大纪元专栏文章中总结2022年，亦认为这一年发生很多大事，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彭立法和白纸运动。白纸运动涉及上百个城市和上百间大学，很多地方嗌出的口号就是彭立法抗议横幅上的内容，所谓星星之火一个月就蔓延全国，只能够讲明柴火够多够干燥。而且白纸运动是以90后00后等年轻一代为主，是同八九民运主力之后的新一代，未来几年还会有后续。石山写道，2022年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民众对中共产生绝对的不信任。以前中共的出尔反尔、朝三暮四都是一个小的范围，但新冠疫情和中共相关的防疫防控却是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利益，不单止是日常生活，而且因为清零政策导致经济大幅下滑，对每一个人都造成了具体的冲击。这一点同文革后期类似，所以石山判断2022年是一个转折之年，2023年是大变化的开始。具体怎样变化，未来走向什么样的方向，石山认为每个中国人恐怕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有意思的是，在12月20号，浙江省台州市有人拍到天上降下羽毛雪，网友惊讶地说，要几多雀仔才能够落咁多羽毛呢？另外，根据时事评论人杨宁在大纪元发文说，12月26号，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冥诞这一日，湖北省武汉市亦落下大量的羽毛雪。杨宁说，羽毛雪在浙江天降陨石之后的又一个异象。中国古人相信天垂象，时吉凶，自然的背后一定有原因的。只不过中共一味敢宣扬无神论，有意抹杀敬畏天道、为政求得的传统文化。杨宁分析说，习近平的习字正体字的写法就是羽毛的羽加一个白，拆开来看就是白色的羽毛，浙江是习近平的发迹地，湖北武汉的羽毛雪更是出现在毛泽东冥诞，是不是上天在暗示习本人将陨落呢？将追随毛而去呢？而他的陨落原因或者和武汉病毒造成的大量人员死亡有关。杨宁认为，陨石、羽毛雪、浙江、武汉、武冥诞日，冥冥中串连成一个密码，预示着中南海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凶兆。上天一方面是示警中南海和中共众多的党徒，另一方面亦是在这里点醒世人，尽快和中共切割，不要跟着中共陪葬。
中共国台办日前公告，原中共中联部部长宋涛接任中共国台办主任。台湾前立委蔡正元同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分别分析指，这个是一项特别的人事安排，传递出值得关注的政治信号。
蔡正元12月29号在 Facebook 发文说，宋涛今次调职是中共第一次有政部级官员任国台办主任。宋涛会在明年3月升任政协副主席，成为中共副国级领导人。换句话说，宋涛是有史以来地位最高的国台办主任，亦代表他有非常高的对台决策权，将产生与过去不同的大局面。这样的人事变动是比照2019年香港反送中之后，中共派出夏宝龙担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此班明夫亦在 Facebook 发文，认为宋涛掌握国台办是一个令人跌破眼镜的人事安排。因为中共政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65岁，而宋涛已经67岁。但是此班明夫的看法和蔡正元不同，他不认为宋涛是有史以来地位最高的国台办主任。此班明夫写道，宋涛连中央委员候补都不是，亦即是说他没有资格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一点比宋涛的年龄是更令人觉得意外。此班明夫表示，大家都知道台湾问题对习近平政权来讲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他任命的对台工作掌门人居然连中央委员会的旁听权都没有，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做判断。而且宋涛从来没有接触过台湾问题，在台湾亦没有什么人物，虽然做过外交部副部长和中联部主任，但主要是负责和北韩劳动党搞好关系的。在他的任期中，中朝关系亦没有什么进展。此班明夫认为，今次突然宣布由宋涛担任国台办主任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应该是本来预定担任国台办主任的某中央委员被委派了其他的工作，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够上任而临时换将。此班明夫说，另外宋涛是福建省出来的干部，曾经是习近平在福建时的间接部下，从广义上讲亦是习的嫡系部队闽江新军的一员，习近平可能觉得他用起来比较放心。此班明夫表示，这个人事安排至少透露一个信号，那就是习不满历任国台办的工作，现在要自己亲自揸台湾问题了。宋涛要扮演的角色将不再是对台工作的负责人，而是习近平的联络人。过去中共国台办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帮助在中国投资的台商解决各种麻烦，有重要台商遇到问题打个电话，各地官员都会给面。但从今以后，国台办可能将不再是联络两岸感情、照顾台商工作与生活的国台办了，在中国的台商可能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中国疫情大爆发，各种悲伤消息通过网络流传，显示医院、殡葬行业已经不堪重负。中国网民呼吁中共央视取消2023年春节晚会。
中共疾控中心公布说，在12月28号全国新增死亡病例1例。财新网说，新增的这一单死亡个案在安徽。上述数据一经发布，中国网络瞬间沸腾。网民痛批新增死亡一例，拍住自己的良心问下自己信不信呢？讲下人话啦，疾控成日弄虚作假，我们小区都不止一例啦。财经网、三联周刊等媒体官方微博干脆关闭了留言区，民间的愤怒亦转向一年一度粉饰太平的央视春晚。央视26号发布春晚第一次彩排，显示这一场晚会的主题是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网民愤怒留言表示，无数老百姓苦苦等不来120急救车，一张张有名有姓的讣告密密麻麻。身为北京人，但凡仲有一些人性，有什么面炫耀所谓的北京节日烟火气？其他社交平台好像抖音上边，大量网民亦在相关话题下留言，纷纷赞成取消春晚， 冇心情睇。有人仲甚至表示，春晚应该办成追悼会，哀悼嗰啲因为疫情过世嘅人。
中共海军不断大量建造新军舰，却暴露咗中共军队人才短缺嘅问题。12月26号，中共军部自己承认咗呢个问题。
中共军部当日发表文章，题目系《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之队，日舰出海组训，多舰共享受益》。文章提到，中共北部战区海军护卫舰第十一支队近年嚟随住新型舰艇不断列装下水，老型舰艇陆续退役，不断浮现装备等人才嘅问题，譬如指挥官、关键信号旗手等重要职位缺乏系统性培训，冇办法如期考核等。文章甚至透露，呢支队056A型导弹护卫舰嘅副舰长都一直通唔过考核，原因是舰艇进厂驻修和任务冲突。华尔街日报较早前一篇报道就提到，西方国防专家早就提出，中共不断扩充军备，但军事人才极度缺乏，才是中共军队最核心的弱点。这一篇报道还提到，中共军部去年一篇报道甚至曝光，某个旅的领导在一次演习前拿到一批夜视装备，但他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亦冇有发给士兵。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